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听众访谈的第三期。这期访谈的对象呢是一对在新西兰工作生活的夫妻。有人曾经说下面这句话是道和圣夫说的，因为不一定是他说的哈，不过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呢，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搞好事业，二是找对爱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投身事业，当夕阳下山拥抱爱人，这大概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我不知道这期访谈的男嘉宾公牛老师啊有没有搞好事业，但是呢我确信他找对了爱人。当我提出要访谈他的时候，他先说呢要喊上他的夫人他才肯接受访谈。因为他是在我的听众群里，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夫人，但是我们都已经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夫人了。他经常在群里说他的夫人，每个人呢都想拥有一个公牛哥他这样的夫人。用公牛他的话来说呢，他夫人是家里掌握方向盘的人，他是副驾驶，打打辅助。目前呢他们在新西兰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当公牛说他已经去新西兰之后呢，群友是非常非常好奇的，都想学习他的先进的经验，看看怎么去新西兰会比较容易。公牛说呢，去新西兰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只要找对老婆，当老婆搞定一切之后呢，他就可以拎包入住新西兰了。当然这对我们太难了，幸好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跟公牛哥学习一下如何找这么好的老婆，跟公牛的老婆学习一下如何读书，如何移民新西兰，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接下来呢就请两位介绍一下，哎，他们为什么去新西兰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有想法，但是呢确实没有行动力，可能就是我也想移民啊，或者是我也想去读书呀，但是也只是想一想，等到中午吃个饭之后，晚上喝个酒，又把这件事情忘掉了。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夫妻是怎么完成这件事情的。
OK， 我讲一下吧。就是其实我们从大学的时候都是这种很想出国，然后想去体验不同文化的这种人，然后有这个，首先是有这个心理，然后公牛他也一直都翻墙嘛，程序员就是很顺理成章一直接收外面的信息，然后我们有这个愿望一直有了大概快十年了，然后也没有付出行动。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我公公婆婆跟我们说要给我们换一个杭州的大一点的房子，就是让我们赶紧生孩子，就是因为我们的婚房比较小嘛，然后那个房子就很贵很贵，大概我就不说多少钱了，反正我们都必须背上很重的房贷。然后公牛哥他就坚决不想买，然后公公婆婆就坚决想买，就觉得这个投资一定不会亏。然后我就大概总结了一下公牛哥想说的这个心里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想被套牢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想要就是多出去走走，然后还想着出国呢。而且那个时候正好就是我的工作也特别加班特别重，他的工作也是，我们就很疲惫，然后还是想有着这个出国的心的。然后这个买房子这个事儿就成了临门一脚，就是说我们要出国，就是我们先不要买房子。然后我公公婆婆本身就是他们其实是很明事理的，也很支持我们的。然后我公公就说，哎，你们这个愿望听你们说了十年了，怎么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行动呢？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考雅思，那我就申请一个吧。然后我就辞了工作，然后考雅思准备，然后就又在新西兰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专业。为什么选新西兰？其实我是学动画的，我很想去法国，就是法国有一个我的梦中情校，它是那个动画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也准备了那个学校，然后也过了。然后公牛哥就坚决不同意，就是因为法国的那个移民政策特别不好，就是就算我去了，我有甚至我幸运的留在那边有工作，我老公可能也没有办法留在那边，他没有这种配偶工签。然后公牛哥有个同学，他是本科的，就是就也是信息也是程序员，然后他们也就是很早就来新西兰了，他就说新西兰这边的程序员工作很好找，然后一直都想让他过来。他们就是通过他老婆在这边申请了一个研究生，然后带着他配偶工签出来的，然后一路都很顺，然后就是因为程序员工作好找，然后一路申2V 还有 PR， 都很流畅，然后公牛哥就非常想让我们也这样走。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有了一个小争吵，然后最后我觉得可能还是那就新西兰吧，新西兰更稳一些。然后我就还是最后申了新西兰的学校，因为新西兰的话，他的研究生等级是 LV8，在这个等级上的话，可以带配偶的工签。跟我们的学签是一样的年限，都是3年，就是整个政策还是比较宽容的。这边之后，我是去年二月底来的，然后公牛哥是6月份来的，然后他来了大概找了几个月工作，然后就入职了，到现在已经快1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差不多可以申请二位了。
有一段时间，他在上海，你在新西兰嘛，两地分居。他没事干的时候呢，就一直在群里聊天。一般来说哈，按我的生活经验，结婚超过几年的夫妻啊，两地分居几个月，对男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公牛哥在群里每天都思念你，结果搞得每个群友呢也每天都在思念你。当时呢，我还没有做这个听众访谈的计划，只是觉得，哎，公牛哥真是个有趣的人。后来做访谈了，我就把听众里比较有个性的人呢都问一遍，说你愿意接受我的访谈吗？但公牛哥这么有趣的人，我就去问他了。他的回复是，如果带上我老婆，我就接受访谈。好吧，正中我下怀。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可以只访问你老婆。
也不是吧。
首先我得谦虚一下，我
他平时都不是这么说我的，他都说就是我们俩都是就是互怼的模式。平时就是我发现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这种互相赞美的模式。
还有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他去新西兰之后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比较闲的嘛，有几个月比较闲，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开车去海，应该是海边哈，然后去等你下班，然后顺便给我们开这个拍新西兰的这个景色，然后车外的景色，包括海边的样子。
应该是放学吧。对，他找工作的时候一郁闷了就去海边，就是这边有一个词儿叫做 car sitting， 一个流行活动，就是你开个车，然后随便停个地方，在那儿一坐，那啥也不干，就在那儿思考人生，就是很流行。喜欢去海边 car sitting， 然后一边光脚丫子在海里面就是玩，一边写他的那个简历。
听了你的介绍，我对公牛哥有了新的认识。从他拒绝法国执意去新西兰来看，他是属于制定战略的人，而你是执行者，可以说是软饭硬吃了，我辈楷模呀。
他其实我都是听他的，就是我是很感性，就是做事可能会一腔热血，但是没什么逻辑。然后他是就是在我们家里面所有的大决定都是他做的，因为他比较理性。
是这样吧。但是我觉得我分析问题倒不是像你这样，我们有之间有差别。我可能会栋哥刚刚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然后我就会从我的观点说，我被捅嗓子捅习惯了，捅得很烦，然后又说受监管，其实也是有些害怕。我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吧，这件事情还是牛夫人说的对，因为他毕竟是执行者，其实开端还是从他考雅思开始。考雅思的起因就是我爸我妈催着我们留的房子，然后
亏了没买。
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导的，我觉得还是牛夫人主导的。你让我总结的话，我就会七七八八说一些其实并不是开端的东西。真正开端的东西还是从牛夫人准备雅思开始算起。
听了你们的介绍，我觉得正式开始可能是从牛夫人准备雅思开始，但是还有更遥远的梦想。不是刚才牛夫人讲了吗？从他上本科的时候，他已经想出国了，去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梦想的力量吧，因为你只要有了梦想的种子，种子它会慢慢发芽嘛。只是到了某个时刻，已经10年了嘛，就像你 的父亲说，哦，你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能你们认为是买房啊，或者做核酸，或者是准备雅思是梦想开始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在你们读本科的时候已经打算要这样做了，心中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所以呢你们是实现了，所以小米那句话是对的哈，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像出国这件事情，只要你决心下得比较狠，然后你就能出得来。
因为在网上很多的信息都已经是被修饰过的或者已经过时的，像说起新西兰来呢，我可能印象就是它有两个岛哈，一个南岛一个北岛，然后还有就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我想问一下，现在新西兰还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吗？还是你开着车出去发现哇到处都是羊呢？
可能几十年前是这样，但现在
啊
应该不是支柱产业了。羊我才看到，就是去年的消息是羊毛制品其实并不受欢迎，因为它容易缩水，不能烘干，还有可能容易过敏，然后所以新西兰大量的羊毛加工厂都倒闭了。然后这边的主持人还说这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产物。
但确实羊很多，就是你可能开车走一走就能看到一堆羊一堆牛在那儿吃草。
嗯，
哦，
这个还是有的。对，
哎，前面牛嫂讲了在那边 IT 是比较容易找工作的嘛，公牛哥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在那边你的 IT 工作是什么样子呢？要不要加班啊或者什么的？
加班很少，但是其实你想做出东西来尤其是像我这样可能是偏研究类型的，大概也得加一下班。可能你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脑袋不是很能转得动，可能还得利用那个，要么就利用早点上班，我可能7点钟上班，然后别人大概9-10点钟过来，要么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思考一下。哎，其实
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们是就是新移民有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敢犯错嘛，就是总是想那个尽量多产出一些，然后
对对对，
对对，所以特别是公牛哥他就是工作上也特别认真，而且他在新西兰的这个企业算是相对来说有点卷，因为是日企，然后还要他们每天写下就是每个小时在干嘛，就是
也不是每个小时，只是打卡，就是用一个软件来进行打卡。
对对对，
打完卡以后会给他起一个标题列到某个那个项目里
啊。
对，但其他的听说就是很多政府部门他们的工作确实是压力很少，就是可能一天干个3-4个小时的活就能把一天的事情都干完了，然后他们不会让你就是强迫的坐班，你可以选择 work from home， 然后那你那个时间你就自己出去玩了，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偶尔在群里回复一下就行，就这种状态。牛哥他其实每周是有几天他是完全可以在家工作的，只不过他自己觉得就是在家没有那个氛围，他自己让自己上班。对，就是他是觉得在家里面自制力比较差，然后在公司里面自制力也好一点。
好像是的，外加是的，我在家里可能干4个小时的活的话，可能就1个小时在干活，剩下的时间都在生活。到公司的话可能总觉得时间利用率高一点。
现在我们逐渐进入了信息时代嘛，如果从2000年开始算的话大概也就进入了20多年，现在也就是信息时代的入门阶段。我觉得信息时代呢会通过信息重构整个社会组织啊，包括商业包括国家，甚至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人类从这个农业社会一路走到工业社会也经历了漫长的几千年啊。工业社会的顶峰可能就是核武器的产生嘛。哎，不管别人怎么说哈，我都是认为拥有财富最佳的手段就是从别人手里抢财富。如果你拥有暴力的话，你就可以打家劫舍嘛，比如说比自己种地啊或者自己开公司都要好得多。比如说哈， 农民也好啊，商人也好，农民可能种粮食，他可能一年就产出两季粮食，然后商人可能他要一年四季都要不停地奔波，然后有了钱，如果这时候有个人呢，他有刀啊，有枪啊，有一支军队，毫无疑问的话，这个人，这个草头王就是最富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抢，他就把农民的粮食抢过来嘛，抢过来一半哈，把商人的钱抢过来，因为他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不能都抢过来他就死了嘛，我抢一半留一半。我认为这就是国家的来历，就这个样子，包括明朝也好，或者是清朝也好，或者什么朝代也好，都是这个样子。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靠暴力，如果你长期发展，你不能把人都弄死。但是在信息时代，我觉得可能会慢慢的改变这一点，因为你可以选择就是work from home 也好，或者是 work from 哪里，不一定是在家里工作，可能是在旅途中，可能是在海边，可能是在羊背上工作，是吧？可以为任何国家的任何公司服务。我说在信息时代慢慢发展之后，其实你有核武器的话，你 不一定能够确保，比如说美国有核武器，它不能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为美国政府工作，它可能美国政府，美国的某个人他为这个新西兰工作，或者是为澳大利亚工作，不一定的，他没有办法确保他的核武器就可以确保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我来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尤其是将来的话，会有两个技术嘛，一个是人工智能技术，一个是加密技术，主要是数字货币加密的话，如果这个公司说我用数字加密货币去发给你工资，那就国家就会更崩溃。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办法抢嘛，你存在我美元账户上，美国政府可能查得到，但是我有一个加密的账户，我不说，实际上你很难刑讯逼供嘛，因为成本很高嘛，你打到每个人说你有没有加密货币这个账号，实际上是比较难嘛。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既然咱们谈到了远程工作，这就是我的想法，分享一下哈。
新西兰这边也不只是 IT 吧，因为我最近也在申维塔，然后维塔他们就说就是其实是可以40%过了实习期之后，40%的时间可以 work from home。 疫情期间大家都是从家工作嘛，他们也比较就是接受这样的形式了，然后很多人是喜欢就是从家工作的。其实最直接的一个点就是能顾得上家务，顾得上孩子，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就是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讲，还是 onsite 比较效率高。但是现在他们也接受说，你如果想从家工作的话，就是他们也尊重你的意愿。这个趋势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大部分新西兰的公司都会有这种选项。
是的，也能节省一部分办公成本。我听说是这样，有些公司大概把之前办公场地给缩减了，所以现在只能坐下一半的人，所以就要求就是 A 组可能哪一天过来， B 组哪一天过来，剩下的时间你就 work from home。我们公司还没有这个情况，但听说有些就像 TradeMe 或者是一些通信公司是这样。我们公司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在做美颜滤镜，这东西是国内做的非常好，然后所以就有那个我们公司有华人，然后我们公司的华人就从中国找了几个特别靠谱的大神，然后那些大神靠谱到也不是就属于让他们远程工作，然后他们经常会礼拜五说一个需求，然后他们礼拜一就能把代码搞可能几百条代码，然后 push 过来，然后就把我们的需求给做了，然后我们都觉得太牛了，然后所以可能到我到这个公司的原因也是更好的跟他们合作。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机会转正了，但好像还没有登录过来的计划，但是他就是从合同工变成了正式工。
我觉得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普遍，而且公司也喜欢这样做，因为他的成本也比较低，而且选的人才也会比较的契合他的要求，而且你也不用办公设备嘛，是吧？你在哪个国家都可以。
是的，应该是公司如果跟你的合作体验不错，应该会很支持你，会支持你的工作签证。
我觉得做这个还是有一些门槛的，一个是技术一定要好嘛，否则的话这个就无从谈起了哈。比如说找我去光会吹牛，人家干嘛要去听吹牛的吧。第二个呢就是语言要好，你要交流嘛。我认为英语啊，你如果想为英国的说英语的国家，你肯定是要学英语啊。你想比如说你想为俄罗斯做远程工作，我认为你去学俄语会比较好哈。比如说你想为日本去工作的话，可能是学日语，这个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所以呢，我还是想请两位都是在英语国家，讲一讲学英语的经验，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说吧，其实我英语口语，比较差。然后过来的话，就是其中第一个月有一个面试，然后我过去，然后是猎头给我推荐的。然后我就暴露出来口语非常差，别人说的我听不懂，然后我很想把话说一堆，试图让别人怎么样能理解，造成一些假象，然后结果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得先从听懂别人入手，我就开始找本地的广播来听。然后其中可能一开始他有口音，我而且说的也比较快，只能听懂50%，几乎每一句的都听懂。听懂完了，再听一就是先把每一句都听懂，然后再听一遍，再复述一遍，反正试着先听懂，然后先听懂别人说的比较重要，然后就慢慢。也许磨一磨耳朵，然后慢慢跟同事交流，但有一个挺长的过程，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左右吧，然后才能比较放心的说，可能我差不多跟同事交流能听懂80%，然后听不懂的我才能，有胆量跟别人说，不好意思，我感觉你对是的，之前我基本上什么都听不懂。然后就只能硬着头皮凭着感觉把对话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是我的状态，我不知道牛夫人什么状态。我是属于那个山东接受的教育，反正就是各种基础没有打好，然后本人来讲也不是特别能言善辩。但其实是有一定热情的，挺喜欢英语的，但是确实水平不在这里，可能现在也成问题，但是问题小一点。
我就是英语念我千百遍，我带英语如初恋的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从小怎么说呢，就是我从大学开始讲吧，大学的时候我就想出国。然后我当时就抓住了一个交换生的机会，然后我去美国纽约待了半年。然后在申请这个之前有一个就是托福的门槛，然后我当时就疯狂学英语，就自己在家刷那个托福的题。然后口语的话是想要多说话，然后就去有一个叫 Mixer 的网站，就是 The Mixer， 找那个在线愿意聊天的老外，然后跟他们聊。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其实只要你用起来的话，可能就你的口语就会好一点。然后这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感觉是我的反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然后但是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每天都听，然后每天用，然后你那个反应速度会慢慢提高上来一点点。然后之后就是我当时一个很记忆深刻的印象是，我之前跟一个网友聊天完全就基本上跟不上他说的是什么，但在美国待了半年之后，我又跟他聊了一次天，我就神奇的发现我居然能跟得上，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就大概能听懂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还是多用，然后多找机会跟外国人说话，就是还是要用起来。 就是把你脑子里面就是你想表达这件事的这个意图跟那个英文单词连起来，就把这个脑回路建立的通顺一点，然后你可能你的口语就好了。
你的英语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感觉非常的流畅，而且口音也非常好。
实际上还完全不行，就是 small talk 就跟他们就是聊八卦完全跟不上，就听不懂。然后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学英语，就是我现在也还在每天学英语，就是这边有教会的就是免费的英语老师，然后愿意教大学英语，就是很好、
啊、
然后每周都会去听，然后平时会拿那个 ChatGPT、
啊、
有的时候跟他聊、
啊、
ChatGPT 的语聊模式真的简直就是一个神器，就是你完全不用找语伴了、
啊、
就直接跟他聊就行。
对啊，一直都在讲 IT 行业了，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一行就喜欢讲这个哈，自己有个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嘛。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大量不是 IT 的工作，下面呢就请牛夫人讲一下你的专业吧，让我们也开开眼。听宫宁哥讲你是学美术的是吧？
哦，好的。我其实不是美术，我是那个、
啊、
我本科是学油画的，然后、
哦、
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动画，然后我就从工作之后我就一直都是做的动画这一行业，然后刚开始是定格动画，然后后面是又做一些二维动画还有三维动画相关的，然后来新西兰这边读的是那个名字叫做 MDT Master of Design Technology， 它其实是影视特效专业、
啊、
然后它那个直接对口的就是这边的维塔的这个公司的需求，就是维塔就是做阿凡达的那个、
啊、
然后这边的老师也都是前维塔的主管，所以你是想主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个 podcast 博主，我了解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就了解 IT 这一块嘛。现在做访谈之后，一下子请了嘉宾嘛，一下子就扩展了我的眼界，这也让我意识到，哦，我原来的知识是这么片面。比如你说的这一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全新的领域，你讲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这个专业其实跟电脑就很有关系，我们就是我同学有以前是在完美世界做那个程序员，做那个新开发的，这个老哥他也是应该是也有也是因为想移民然后过来报我们这个专业，然后他也是我们一起都是学那个 Houdini 这个软件，这是一个专门做特效的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是有里面有很多节点，然后那些节点需要写代码，靠敲一些 VEX 代码来实现一些功能，然后就相当于他给你一个搭建那个做特效的这样的一个从零开始搭建你自己的一个 procedure 的 pipeline 的一个工具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比如说像好莱坞的很多特效，就是水火还有一些爆炸都是用 Houdini 去做的，然后这个软件它学起来、
啊、
它的就是对我们美术生来说就特别难，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代码基础、
啊、
然后但是对那个老哥来说就很简单，他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思维他就是代码程序员的思维，他就知道有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能会这样去想，然后往这个方向走可能能就是更快的解决，就是、
啊、
所以是学电脑的反而很有优势。然后我有一个学长也是，他是本地的 Kiwi 本地人，他也是本科的时候是那个计算机，然后研究生来读的是 MDT 就是影视特效这个专业，
艺术硕士，
对、
啊、
艺术设计技术硕士，
对
啊。
然后他去了维塔之后，就是刚开始做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一些杂活，然后他又自己开发了很多 API， 然后通过很自动化的方式解决了，然后就很快就升职了，然后甚至他现在成为就是维塔里面能够开发 pipeline 的三个人里面的其中一个，觉得很厉害。所以其实是我读的这个专业它是跟程序员很有关的一个专业。
哎呀，突然你这样一说让我觉得这个程序员也实在是太厉害了，公牛哥肯定在想啊、哦，我要转行去做动画。
对，是可以的。
好像没那么容易，但是我总觉得、
啊、
牛夫人说的有点 太浮夸了。其实
可能是因为我心里就是比较、
啊、
就是希望我的那个编程能力能够
大概就是我用比较简单的话说，就是他本科是刷大白的，就是拿着笔刷，反正是巨脏，是我们学校最脏的一个系。然后就是
就看起来脏，
对，然后
因为颜料哪都是嘛，
铅笔屑颜料什么的、
啊、
去过，
而且一股清洁油味儿，就是油画颜料，就是油画洗笔的那个工具，它不是水，是一种油、
啊、
然后那个油的刺激性气味还挺大的、
啊、
所以一进去就是满屋子的松节油味。
对，没错没错、啊、然后牛夫人毕业以后其实也有读书的机会，继续读书的机会，但是他就选择出来工作了。
因为其实动画的话，它本身，我觉得在工作中你学到的东西可能更多，它是以实践为主的，不是就是理论为主的。
对。
然后，
对。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要学的话，确实是国外的，你才能学到真的东西。当时是想出国的，
啊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因为国内的就是艺术教育是就是特别是动画，就是很多老师他不是经历过业内的洗礼的，就是然后像国外美国还有欧洲那些国家，他们的聘请的老师都是刚从一线上下来的，就真正经过那些大项目的就是行业的前端的人士。其实国内很多大学它的动画系的老师都是因为啊这个系没有老师了，你去教一下吧，然后那老师现学一下软件，然后扒了个教程，然后去开始上课。
但是你们的我问一下但是你们的老师有从学界又回到工业界的例子吗？
你是说哪个老师？
就
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国外的有吗？
有些老师他是那个两边都站的，他就是偶尔就是休个假的时候去带一个课
啊，
然后又回去一线开始工作。有些老师他是像我们的导师，他很牛，就是他当时是拿了奥斯卡技术奖的，就开发了一个新的一个合成的节点，然后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他现在就跟他老婆也是我们灯光的老师，他们俩主要是想开发自己的片子。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拿了这个奖、哎、然后他现在大概50多岁了吧，然后他跟他老婆也是为他的前 Lighting 的一个主管，然后他们现在主要就是自己带自己那个做自己的片子，就是自己当导演然后当编剧这样、
哦、
然后一边给我们上课
啊、
哦、一边做他们的项目。
对，
但是他们的项目是放在抖音上的 TikTok
上，
不是放在抖音上的、
啊、
不是
不是吗？那是放在什么？是院线片吗？
他们做过 VR 的项目，都是剧情片，就是一种比较新型的讲故事方式吧。它是通过让你戴那个 VR 头盔，你自己可以选择那个视角去参与主人公发生的事情、
哦、
大概是这样、
啊、
这个好像是获奖了、啊、然后他们主要是拿 Unreal Engine 去做。
我记得公牛哥在群里讲过这样一件对他特别有触动的事情，就是他的领导呢，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经常加班，结果呢英年早逝。其实呢我们经常都是如此，只有在特殊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究竟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对其他人，包括公司，包括公司就可以了，更不要说包括国家了，其实都非常的渺小，意义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对家人来说意义重大。就社会的边角料，我们假设是社会的边角料，但是都是家人眼中的小骄傲嘛。包括如何处理好生活跟工作之间的关系，那公牛哥能讲一下那件对你触动极大的事情吗？
是的是的，总觉得那个哥们儿是博士，而且就是著作等身、
嗯、
然后一大堆人叫他老师，一大堆人找他改论文什么，他又是评委，他不光是评委，还是评委里的主席，
又在公司做管理，然后还染上了夜跑的习惯，然后有一天夜跑回来到，然后就没醒过来，在第二
哦，
天没醒过来，没到公司，然后就死了。
我觉得健身啊，如果精神压力很大，如果再去跑步或者是什么东西哈，或者撸铁也好，如果你精神压力很大，然后又在肉体上的压力又非常大，非常可能会出问题。我的观点哈。
没错，而且比较容易出事儿的状态，可能是你突然暴瘦了，或者是你觉得你锻炼或者夜跑有成就，有成果了，你瘦
对，
了10斤，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对
当时他之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觉得他瘦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反正很难说，就觉得是卷死的，而且是一个很标
嗯。
杆的人物。大家都觉得，做一辈子，哪怕在可能能做到他成就的1/5，都相当了不起了。没想到，就这么40几岁就死了。
嗯，
对，我
对。
也觉得很那个事件很震惊，因为我知道公牛他想去那个公司，就是为了这个大神，因为他之前看的很多论文都是这个大神写的，就是有一种光环在那儿，然后没想到会最后变成这样。然后我也确实是觉得我，就是另一件很让我震惊的事儿，就是他当时那个公司的直接的一个 leader。好像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当年也是某省的理科状元，然后也很有能力，然后今年大概40来岁了吧。然后那天我看朋友圈，就是公牛的朋友圈，看到凌晨4点多，然后那个他那个 leader 在那儿写，就是今天啊，好忏悔，就是好惭愧啊，今天没有读论文，就是凌晨4点多，然后。
他们的世界我理解不了，而且我被他开除了，所以他们的世界我理解不了，但是我很仰望，我觉得是我的偶像，但是他们的，但是可能做到极限就离死不远了，我觉得可能普通的人的身体接受不了，并且我也很理解不了。但是确实，我们是12点要发周报，是礼拜天12点，那个半夜12点发周报，然后他们经常会2点、3点钟通过邮件来回复周报。
哇，也就还要不睡觉了哈。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巨卷的一家公司。
是的，就是其实每个人，我是觉得我过了30岁之后，对成功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反省，就是说，其实你活到100岁也是成功，就是你安享快乐的过完这一生也是成功。但有的人就追求说，我想就是做出来很厉害的事情，那这也可以是他追求的成功。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标准没有那么单一。我们是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让自己更快乐的方式来生活的。我觉得在新西兰这边吧，就这个感觉就更明显，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卷过来的，然后我们当时拍一个就是动捕，就是动作捕捉，就是让请演员然后过来那个演我们的角色的动作，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到之后，然后去给我们的自定义的模型，然后给它喂上这个数据，让它动起来。就是省去了可以用手 K 动画的这个过程，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在那个，就是演员来那天之前，把所有的场地都做好，就是量好那个尺寸，这样的话，就是跟我们那个软件里面的那个空间能对应得上，这样他们的表演才会准确。这个事情就是应该在那天做好，因为演员是付钱的，如果不做好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能收到的东西就比较少嘛，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管这件事情的我那个队友，他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然后没有人管，然后没有人就是 他们的就是那个他们就是这边本地人他们那边的就是思想就是永远都是 work life balance， 一旦到了他们工作的那个、
啊、
就是他们认定的可能就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管了。我就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呢，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都负责好。然后我那天我就自己干到了四点，因为我还是我们就是小组的导演，我在理完这些之后我还要去想就是我明天怎么跟演员说他们表演上的注意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弄到了四点。
那你的同事有没有感到震撼，新西兰来自中国的震撼？
他们倒没震撼，他们其实没受什么影响、
啊、
然后我然后之后我分享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我因为我们有早会嘛，就是跟导师汇报，然后导师就说不应该熬夜啊什么的，不想让你们那个健康受损啊。然后我就说我不能就是让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我就是没有办法让它这么发生。然后我同学就说就是你这样的工作习惯是有罪的、
嗯、
就是 sinful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相同的。
我觉得是观念的不同，包括法国开幕式它出现了这么多的错误，他们也不是很 care， 就是一种松弛感吧。
对对对，
就是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感，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他们不在乎就是说我能有多大成就、
嗯、
或者是干成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就是以自己的开心为最重要。
嗯，对对对。
然后包括一些平时做一些的作业，有的时候我同学看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吭哧吭哧做，然后看到我做的还挺开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Oh, do you enjoy it? That's great, enjoy your work. 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你努力去花时间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真的享受它，那很为你高兴，就这样。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可能是文化的不同，或者是与经济条件的不同。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文化是很容易被塑造出来的，比如说几十年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文化来，甚至不用几十年，十几二十年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文化出来。以中国古代为例哈，我们经常讲，哎，上下五千年，中国有上下五千年，加起来一万年，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有文字记载的可能就很少。比如说夏朝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挖出任何东西来，但商朝可能是有一天，夏商周。我们经常是说，哎呦，夏商周，我们是一直到现在，好像是文化是一直没有断层。这实际上是非可能人种在这里生活、嗯、没有断层，但是这个文化已经被改了多少次，都已经不知道了。比如说，这女的裹了小脚啊，或者男的要留辫子，只需用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塑造出来。包括你说你留辫子吧，以男的留辫子为例，大概就是十年时间就可以了。然后男子剪辫子呢，十年时间我就完全可以把它取消掉。就是我一直觉得文化很容易被塑造出来，包括现在玩手机啊，刷短视频，只要合适的条件大家都在玩。要知道再过十五年之前，大家都是一讲玩手机那就是网瘾嘛，你天天搞这个玩电脑玩手机是网瘾，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瘾了。以前的话，你如果一天刷这么几个小时的游戏，可能会被家里的父母啊拉过去电一电。然后现在呢，大家都不再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父母也有瘾了嘛，发现手机确实挺好玩。包括宋朝或者是中国人，不都很多人都很崇拜宋朝嘛，说你看这个宋朝的人口突然暴增，大概是超过了唐朝的两倍嘛，大概一亿多。但实际上难道你说唐朝跟宋朝都是在同样一个地方，为什么突然就喜欢生小孩了呢？难道文化就有巨大的变化吗？实际上不是，就是宋朝发现哦，我可以取消人头税，我不按人头收税了。大家一看，我既然生个小孩也不是负担了嘛，然后大家就开始生。你说这个文化是什么塑造出来的？我认为是经济条件嘛，包括现在就躺平啊，或者是奋斗，我认为也是经济条件。比如说奋斗是有希望的，比如说我今天四点钟起，就是比十点钟去上班要多赚很多钱，并且有前途有未来。你不用讲奋斗，大家都会去奋斗，很多人都会去奋斗，因为有的赚头嘛。如果你发现我四点钟起跟十点钟起的还不如十点钟的，因为十点钟的可能有背景，然后大家发现你工作的越多反而是越不行的话，大家自然也就也不生小孩也不什么，就说是躺平。所以呢，我更加的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因素， 而且这个经济因素是很容易被塑造出来的，但最主要的是你经济设计这个不合理，那肯定就会造成这种文化的就是说不同。当然大家都说这是文化的原因，我认为是经济的原因会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文化的不同可以怎么理解，就是他们应该是经历过就是所有的可能社会中低层的人民都很卷很努力工作的这样的阶段，然后他们进行了一个反抗，就是劳工法嘛，
嗯，
然后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抗争出来的，然后才有了今天这个习惯。就是新西兰它一个很大的我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最低工资还挺高的，只要你这个人你愿意努力工作，就是不管你是扫厕所啦还是去干什么其他类型的工作，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歧视你，所有大家都是平等的，然后他们也能生活得很好，就是你不需要特别努力的去干什么事情，反而是你在这边当老板，就是你可能费力不讨好，就是怎么说，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觉得可能我特别努力，我跟我现在的生活也没有差太多，就是从那个薪水上就能反映出来不会差很多，所以他们大部分都还是比较躺平的，然后每天都是 work life balance。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一个
进步，
一个集体性的一个，也不算是进步吧，就是经历了那些之后，它变成现在这样的状态，有现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他这边的养老金是大家都一样的，无论你无论你退休前交过多长时间，或者是交过工作过多长时间，或者是你的职位你交的纳的税有多高，但是就是根据你那个退休以后你到底是单身还是有家庭，然后根据这个情况会给你一个统一的退休金，大概折合起来我觉得吃饱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住的地方就比较悲惨了，如果有住的地方还不错。
新西兰的退休金竟然是这么理想化的状态啊，这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较理想化，就好像退休以后把所有的阶层都给抹平了，但是其实来讲这个钱折合成人民币也就七八千左右，在新西兰每顿吃餐馆吃得起，但是要租房我觉得比较困难。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每期节目呢最后都是请嘉宾推荐一点东西，可以是书可以是电影可以是游戏，请两位每人推荐一点你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吧。
刘夫人还没准备好，我要不你先准备，我先推荐一本吧。就是我去年开始读的，基本上读完了，司马辽太郎的版本龙马。我比较喜欢看热闹的东西，就像武侠小说什么的，但看到后来觉得还是日本的这种武侠小说写得更有深度一些，他会把社会的所有的阶层都写了一个遍，并且把你所处的阶层然后处在这个阶层怎么追女孩子
啊，怪不得你能追上牛嫂，原来是经常学习啊，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女孩子什么的，那个到包括当时的心理最终的选择什么的
公牛的话他可能打过很多游戏，就是什么老头环呢，天天背景音乐放的都是那个剧情结束，恭喜叶梗，恭喜叶梗的铁粉。我的话，我是学动画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导演也基本上都是日本的，就是苍浅正明还有岩野秀明，就是他们岩野秀明比较有名的就是因为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是很小的时候看的，然后当时就觉得里面的一些画面，就是虽然剧情看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多画面就是还有表现手法让人印象深刻。它是做了很多，它本身是一个机甲剧，就是靠着那个驾驶那个 EVA 来那个驱逐那个外星入侵者这样的一个剧情、
嗯、
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我觉得是有点探讨那个社会构成，包括人性还有心理，甚至有一点神学的这个范畴，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做一个人类补完计划、
啊、
他那个主角林波丽那个少女，她其实可能我这么说有点剧透吧，怎么说呢，很难说，就是每次重新看都会有新的感受。我当时是很小的时候是觉得看了 EVA 有了一点就是哲学上的思考。我当时记得一个镜头是林波丽看着太阳升起，应该是，然后是其他的特写、
嗯、
还有太阳的特写，然后还有一群飞鸟的特写，然后就说太阳每天都在升起、
啊、
然后就是有一点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然后我是谁，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包括他最有名的一句台词就是当他被主角救了之后，他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你，然后主角说笑，微笑就可以了。
是啊，面对生活微笑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公牛夫妻的访谈，让我了解了梦想的力量、爱情的力量还有微笑的力量。不是中国有句话吗，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衷心的祝愿这对年轻的夫妻生活幸福。在本期电台中，公牛哥讲到了他上司健身的问题。下一期呢，如果不出意外，我想访谈一位误入 IT 行业的健身教练，他是我见过的肌肉最大的 IT 从业人员。用他的话来说，读书是为了心平气和的跟傻逼讲话，健身呢是为了让傻逼心平气和的跟你讲话。最后呢，非常的感谢公牛夫妻，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